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今天呢是6月19号周五，其实呢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呢是两个节啊，哪两个节呢？一个呢是中国的端午节，对不对？就是咱们华人要过的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还有呢今天也是美国的六月节，所以呢今天是美股休市一天，像纽约的证交所啊，包括纳斯达克都是暂停交易的。那么在这里呢，艾琳也要和大家温馨提醒一下，美股呢下周一会恢复正常的一个交易，所以今天没有股市的播报了。那么我们就聊一下这个六月节吧。六月节呢其实也称为自由日啊，意在纪念1865年联邦军队抵达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的那一天。当时呢军队向奴役的人们宣布内战已经结束了，他们获得了自由。尽管呢大多数的商店都是照常营业的，但部分商店和服务呢可能会暂停和关闭。我们就来说一下哪些商店今天是正常营业的呢？沃尔玛已经确认了在六月节期间呢会正常的营运。那么好事多尽管呢在其他的联邦假日会休息啊，但是六月节当天会营业，也就是 Costco 今天营业。 Target 根据他的发言人说呢将正常的开门迎客，但具体的时间呢因各个门店不同也是因人而异的。还有一些杂货店啊，比如说 Stop Shop、 Trader Joe's、 Whole Foods 等等，他们都是在六月节期间正常营业的。那还有一些连锁的快餐店和这个商店，像 Apple 啊、 CVS 啊、然后 Home Goods 啊、以及这个克尔士啊、梅西百货、 Marshalls、 麦当劳、Starbucks 也是在营业的。那么银行营业吗？今天美国银行和大通银行还有富国银行啊，周五是不营业的，他们六月节是放一天假的。今天呢对于一些快递供应还是正常的，像 UPS 六月节期间是营业的状态，他们今天还是正常的一个派送哈，而且也维持着营业网点开放。不过呢如果说您需要去邮局邮寄物品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美国邮政署的所有营业据点是要休息的，而且呢六月节当天将暂停邮件的投递。根据 USPS 的表示，服务呢将于6月20号，也就是周六恢复。接下来为大家聚焦一下老的空军一号要退役的消息啊！一架经过大幅改装作为美国总统专机的空军一号服役的波音747-200的飞机现在已经退役了。此前呢他刚刚在周四的清晨载着川普总统从欧洲返回，完成了他的最后一次飞行任务。那么周四的清晨，这架尾号为29000的飞机降落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完成了搭载川普访问欧洲的任务。这也是他作为空军一号完成的最后一项任务，在这一趟飞行之后呢就要退役了。随后呢两名白宫的官员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向这架从1990年就开始一直作为美国空军一号的飞机这个老伙计来告别哈。白宫通讯的主任张振熙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分享了一架这张飞机的照片，并在帖子中写道说干得好，忠心仆仆的好仆人，最后 一趟旅程、白宫的副幕僚长叫做丹斯卡维诺也在 X 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这个飞机的视频，并且呢他在帖子中写道，我很幸运能乘坐这架标志性的飞机环游世界5年，在他为美国总统服务的35年中，谢谢你。 白宫的官员发布这些消息之际，两架作为空军一号服役的波音747-200的飞机都已经完成了他们运送美国总统的一个使命了。那么三架经过改装的波音747-800的飞机将取代他们的地位，其中一架是卡塔尔政府捐赠的豪华喷气式客机，这架经过改装的飞机将很快开始运送川普总统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再带大家来看一个Robotaxi 的一个新闻哈。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周四表示，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自动驾驶子公司叫 Waymo 正式宣布要在全美自愿召回将近3900辆机器人出租车，主要呢是因为该公司的自动驾驶软体呀，多次未能准确识别高速公路的匝道、封闭与施工区域，导致呢在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引发了多起的碰撞事故。这已经是 Waymo 在一个多月内进行的第二次自愿召回行动了。根据叫做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公布的文件显示，此前呢，两地累计已经发生了13起的相关事故，其中凤凰城有6起，旧金山有7起。涉及的无人车主要是驶入了凤凰城及旧金山地区正在施工的高速公路的车道。那么此次召回涵盖了 Waymo 配备这个与叫捷豹车队之中的第五代自动驾驶系统。监管机构指出啊，所有的受影响车辆呢均存在此项软体的缺陷。那么在召回通知中也详细的指出说，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自动驾驶车辆因不恰当的优先考虑避开公路上的其他潜在危险，未能识别施工标志，可能会误入高速公路施工区，并且持续的保持高速的行驶，从而增加了车辆发生碰撞的可能性。威猛呢于去年起陆续将它的无人出租车服务扩展至旧金山、洛杉矶和凤凰城的高速公路路段。目前呢，对该技术漏洞进行调查和修补期间， Waymo 已经暂停了限制它的车队在高速公路上的运营。Waymo 呢在官方声明中坦言，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在绕行高速公路施工区的性能上确实还有改进的空间哈。公司上个月在主动通知州和联邦监管机构后，已经决定要向这个美国的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提交自愿召回软体的通知了。Waymo 强调，目前正在全力的为这项软体缺陷开发更新补救措施。在此期间呢，旗下的车队仍然会继续的在营运城市的地面道路上，安全的为乘客提供轿车的服务。那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我们聚焦一下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最近，我不知道咱们海外的华人有没有和国内的亲戚联系啊。今年六月以来，全中国10多个省份都出现了对流极端天气。那么暴雨夹杂着冰雹，尤其是鸡蛋大小的冰雹是比比皆是啊，汽车的车顶挡风玻璃被砸烂也成了一种常态。因此呢，很多人都吸取教训了，一听到有冰雹预警，赶紧呢给车子盖棉被来减少损失。从今年六月份以来，截至到6月19号，大陆出现的冰雹预警和强对流的气候提醒以及冰雹的提醒至少覆盖了19个省份啊，规模非常的大，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新疆。但官方的预警呢，往往都低估了当地的一个灾害。如果按照冰雹最红级别的一个红色预警来看，其实呢，官方公布了6月3号河北秦皇岛青龙满族自治县以及6月5号河北沧州的任丘市啊，还有6月7号河北 的秦皇岛抚宁区以及6月9号河北秦皇岛抚宁区，他们呢都已经是红色的预警了，冰雹的红色预警。但实际上呢，这次全国各地遭遇的特大冰雹袭击事件，从民间流传的视频以及国内媒体的报道披露来看，至少第一波是在6月3号到6月5号是重灾区，那么重灾区辐射的范围是在河北的保定、固安、廊坊、石家庄以及北京，那么第二波6月10号左右的重灾区是在雄安新区、保定、张家口以及廊坊，那第三波是6月15号到19号也是冰雹的，就是造成了一个重灾哈，包括像张家口的宣化、大同、叫浑源、康保、淮安、新疆的伯乐。那么以最大冰雹出现的6月16号河北宣化为例，视频中呢当地的人现场就称重哈，给这个冰雹称重，最大的一颗冰雹单颗就有 1.3 斤呢，大家想一想，单颗就 1.3 斤，超过拳头大的冰雹也不是少数。然后当地呢，很多汽车的车顶啊、挡风玻璃被砸，还有很多的这个村民他们家的这个屋顶的瓦片都被砸碎了，导致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啊，一些路人都躲避不及，头都被砸出血了。那么当地受害者拍摄 4S 店现在在申请汽车理赔的人是大排长龙啊，堪比医院看急诊的病人，大家想想这个车辆的损失啊。但是呢，很多地方的这个冰雹就是官方预警也并没有说是红色预警，只是说橙色预警，结果下来的这个冰雹呢是特别特别的大。由于冰雹导致的车辆损失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人呢现在就吸取教训了，给车子披厚厚的棉被，也成为了现在大陆街头上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还有车主自嘲地表示说，哎呦，这风景线呢，我家的车包的我都认不出来了。还有很多新车主呢是心有余悸的表示说，真的被砸怕了，刚换了汽车的玻璃，昨天晚上呢一直在找合适的被子，想把车好好的去保护起来哈。然后网友说，这真是一朝怕蛇咬十年啊，一遮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也有网友说今年6月的这个冰雹天呢，怎么会这么的密集，而且波及这么大的范围，而且特别奇怪的就是冰雹它不仅是个头大，而且下的密度也特别大，就好像直接是从天空往地上倾倒，并且呢很快积了厚厚一层类似积雪，超过鞋面。因为暴雨冰雹同步的下哦，导致冰雹随着这个洪水叫做漂流，被人们形容成冰河、冰雹河、冰川过街。比如说像辽宁的鞍山、河北的固安、云南的嵩明等等地方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很多网友纷纷的表示说，今年的天气真是格外的异常啊。还有不少网友还喊说，是不是世界末日要来了。对，那还有网友也说，不知道都谁有怨气，也不知道谁有冤情啊，老天这么拿冰雹子来砸。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的湾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带大家来刷新一些本地的资讯。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加州汽油价格已经连续近一个月下跌了。美国的汽车协会 AAA 周四呢公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啊，加州的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呢过去一周每加仑已经下跌了16美分，降到了5.64美元，那么已经连续近四周走低了。为了准备独立日假期出游的民众呢，也算是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美国的汽车协会山地西部地区的发言人约翰逊表示，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了协议，带动了原油价格的回落，进一步推低全美的油价。而下周末独立日连假将迎来呢创纪录的一个出行人潮，此时油价的下跌对于驾驶人来说是一个大，就是一大利好消息。目前呢，北加州以及中加州主要的城市平均油价中，旧金山每加仑5.77美元，奥克兰5.70美元，圣何西和 Sacramento 均价为5.65美元，而 Fresno 是 5.58 美元，而斯托克顿是 5.51。 美国的汽车协会同时指出，全国的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已经降到了每加仑 3.99 美元，也是从3月30号以来首次的跌破4美元。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呢，关注一下 Santa Cruz 海岸线啊，又出现了惊险的一幕。最近呢，这个海边的风浪特别大啊，也是提醒大家去海边玩的时候一定要远离这个岸边。那么加州 Santa Cruz 县的叫阿普托斯附近的海域，目前呢也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冲浪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一条鲨鱼悄悄地逼近，并且呢绕着他游泳。那么所幸呢，最终这个人是脱离了危险。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当时呢，这位冲浪者正在坐着冲浪板在等待海浪，突然呢，有一条鲨鱼从水下靠近，并且不断地在他周围盘旋。发现异常之后，冲浪者呢，立刻奋力地朝岸边划去。期间呢，鲨鱼还一度紧张地跟在他的身后啊，场面也是非常的惊险。拍摄影片的无人机操作者叫做博托基尼，他就表示说，事件发生在6月10号的上午，当时呢，他发现不对劲儿，立即通过提高无人机的马达转速来发出声响，成功的提醒了冲浪者要注意危险。之后呢，这名冲浪者表示啊，自己从小就在当地冲浪，近年来确实感觉到像西斯凯普海滩这个地方附近出现的鲨鱼次数越来越多了。加州的鱼类及野生动物局则指出，海岸的这个沿岸发现鲨鱼并不罕见，但是真正发生鲨鱼咬人的事件是相当少见的。接下来的这则消息呢，和要兴建 ADU 的一些朋友有关系。如果您正在考虑加建 ADU， 想了解如何通过 ADU 提升房屋的价值，增加租金的收入，那么这个周末千万不要错过阿里建筑举办的 ADU 施工现场的 Open House 活动，将在6月20号，也就是明天周六的上午10点钟，在圣荷西的叫 Evergreen优质学区举行，地址是333037，叫 Remington Way San Jose。 这个现场会开放一个参观全新完工的749平方英尺两房两卫的 ADU， 让您亲眼了解设计规划、施工品质以及实际的居住空间。活动当天呢，阿里建筑还有专业的团队为您现场解答 ADU 从申请、设计、审批到建造方面的相关问题，全面的帮助您了解 ADU 的一个建设流程。那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天签约就可以获得专属的好礼，包括戴森吸尘器、3000美元代金券以及免费升级智能中央空调套餐等等福利。名额有限，欢迎您提前预约，电话是408-900-6688 408-900-6688。如果您记不住的话呢，编辑短信回复 ADU 三个字， ADU 三个字母到961961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还有一个周末的活动值得大家关注，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旧金山市本周末将举行端午的龙舟赛，邀请各界朋友参与这场盛会，这也是一场友谊赛哈。民众呢，不仅可以体验龙舟比赛，还能参与各类文化活动，逛逛本地的摊位，并且享受适合全家参与的精彩节目，深入的了解龙舟这一传统习俗的历史和意义。无论是有丰富经验的龙舟好手，还是初次参与的新朋友，这场盛会都为旧金山各界人士搭建了交流的平台，让大家通过水上的竞技与岸上的互动建立联系。时间记好，是本周六周日上午8点到下午的5点都有类似的活动，地点位于旧金山的叫莫塞德湖，免费入场的。如果说您想知道详情的话呢，可以到 Eventbrite 网站，在旧金山地区搜索叫做 Dragon Boat。 端午节去看一场龙舟啊，也是非常应景的活动，但这个周末大家不妨去看一看。还有呢，就是明天就是本周六，父亲节即将到来之前，让我们一起守护父亲的健康。希望之声呢也会在本周六6月20号在深河西举办健康产品的特卖活动，包含很多口碑很好的养生产品啊，比如说红海参养生胶、韩国黑参系列产品，以及来自加拿大的西洋参黑膏滋，全线都是85折优惠的。同时呢，你还可以叠加满500减30的活动，有机纯酿醋是到货，已经有现货了哈，还有天然乳胶鞋垫也是清仓价了，力度非常之大。还有呢，包括这个黑膏滋，之前呢一直都是要线上预定的，那么我们为了这次活动大家能够所到即所得，我们也提前预购了一批黑膏滋，今天已经到货了，所以大家到时候也可以来现场提货黑膏滋了啊。那么数量有限，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选购。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到郑和西的，也是我们的这个电台这边来看一下哈。同时呢还有满赠服务，买30支红海参就加赠一支，满60支呢再送您2支，多买多送，上不封顶的。如果说您实在是没时间，也可以参与父亲节的活动，方式就是去 FM96.1.net 上面下单，中港台都可以邮寄啊，全美范围也可以邮寄，让您礼就是孝心不打折，人不到心意也可以到，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取本次活动的详情了啊！编辑短信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现在呢世界杯火热开赛了，现在已经进入了小组赛的第二轮比赛了，但是都有很多亮点。那么我们接下来邀请老北京茶馆的主持人刘卓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世界杯专辑。
世界杯专辑，
各位听众午安，我是刘卓。世界杯专辑又跟您见面了。昨天世界杯呢，对北美的两个东道主来说都是值得永远铭记的一天。墨西哥成为本届第一支提前晋级淘汰赛的球队，而加拿大呢更是用一场6-0大胜拿下了他们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场胜利。只不过呀，这场历史性的胜利也因为一次严重的伤病和赛后的冲突蒙上了一层不大不小的复杂的色彩。咱们就从今天这两件大事说起。先说昨天第一件事，墨西哥在瓜达拉哈拉，东道主墨西哥呢凭借一粒进球1-0小胜韩国。您可别小看这一个球，这场胜利啊让墨西哥在小组赛取得2战全胜，提前一轮锁定了出线资格，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次杀进淘汰赛的球队。要知道呢，这个墨西哥上届世界杯在小组赛就出局了，而且呢还背着连续7届止步16强的沉重心魔。如今啊，墨西哥在主场在全国球迷面前2连胜提前出线，这个开局足以让他们扬眉吐气了。整场比赛墨西哥的防守是极为稳固的，孙兴民领衔的韩国几乎找不到太多像样的破门机会，最终只能遗憾落败。这样一来， A 组目前由墨西哥以6分高居榜首并提前晋级，韩国呢是3分紧随其后，捷克、南非两支队各只有1分岌岌可危。对于墨西哥来说呢，接下来甚至可以全部由替补上阵，为淘汰赛养精蓄锐。昨天另外一个东道主加拿大这场比赛则是一场喜忧参半，注定会被反复讨论的大戏。在温哥华，加拿大以6-0大胜卡塔尔，拿下了队史世界杯的第一场胜利。您要知道，他们此前呢在世界杯上6战全败，1场没赢，光是这一个突破本身就是加拿大足球的历史性时刻了。这场大胜的最大功臣是锋线的乔纳森大卫，他独中3元上演了帽子戏法，成为加拿大队史上第一位在世界杯单场多次破门的球员，更是自打1930年以来第一位在世界杯上上演帽子戏法的中北美洲球员，可谓是意义非凡的。此外呢，拉林首开纪录，替补登场的萨利巴建功，再加上对方的一个乌龙球，共同造就了这个6-0的比分。不过这个比分的背后呢，这场球的火药味和戏剧性远远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卡塔尔全场领到2张红牌，在上半场阿赫麦德因为从身后啊放倒了单刀突破的布坎南，破坏了加拿大最明显的一次得分机会，经过这个场边监控器也这个 VAR 呢确认以后被红牌罚下，卡塔尔只能以10人应战。到了下半场比赛，令人揪心的一幕发生了，加拿大的中场核心年仅24岁的科内在一次拼抢中被卡塔尔的马迪博严重侵犯，腿部受了重伤，当场是痛苦倒地，最终只能被担架抬出场外。据主帅马尔什呢赛后透露说，科内已经被送往医院准备接受手术了。 制造这次犯规的马迪博也由黄牌改判红牌离场，卡塔尔从此就剩九人应战。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犯规的马迪博本人也十分的懊悔，神情很痛苦，赛后呢甚至专程到加纳的更衣室当面向科内致歉。而加纳前锋布坎南呢也在场上主动去安慰情绪崩溃的卡塔尔球员，展现了难得的体育精神。可是啊，这个激动情绪一旦被点燃就难以平息。中场哨响之后，两队的球员和教练在中圈呢再度爆发了言语和肢体上的冲突，场面一度十分混乱。所以对加纳来说，这一场百感交集的胜利，他们既圆了多年的首胜之梦，手握四分与瑞士并列领跑 B 组出现在望，却也呢要承受可能失去科内这员大将的沉重代价。当天另外两场比赛是瑞士4-1大胜了波黑，年轻小将曼赞比梅卡尔路表现十分抢眼，瑞士呢也和加纳一起领跑了 B 组比赛。另一场捷克1-1战平南非，这呀本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较量，但是最终还是握手言和了。两队虽然都还没有被淘汰，但各只有一分，出现形势都已经非常严峻，最后一轮了必须全力一搏。要说昨天最难忘的画面，其实是悲喜交织的。一边是加纳替补登场的萨利巴攻入进球之后，高高举起受伤队友科内的球衣向看台致意，那一幕让不少人动容。另一边呢，则是科内躺在担架上被抬出场地的时候，强忍伤痛向球迷挥手告别的揪心场景，全场也为他响起掌声。对于一支苦等多年终于迎来世界杯首胜的球队来说，这份喜悦里面夹杂了太多复杂的情绪。昨天的比赛呢，墨西哥提前出现，加纳历史首胜，让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之中的两个率先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刻。其实随着这个第二轮比赛展开呢，本届世界杯出现格局啊，真的一天天清晰起来。墨西哥已经率先锁定席位，而阿根廷、法国、英格兰、德国这些拿了开门红的强队，只要再下一城就能基本提前晋级了。反观西班牙、巴西、葡萄牙、乌拉圭这些首轮意外丢分的豪门，接下来几乎是每一场都不容有失。可以说啊，从今天到这个周末，淘汰赛32强的争夺就要正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了。好，回观昨天，重点看今天。今天登场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较量，一连四场。第一场也是今天的最大焦点，美西时间今天中午12点 ，D 组的东道主美国对阵澳洲，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头名之争。两支球队首轮都踢出开门红，美国4-1大胜巴拉圭，澳洲则是2-0爆冷掀翻土耳其，双双积三分。今天谁能胜出，谁能在出现形势上占据绝对主动，甚至啊有望提前锁定晋级的席位。美国队由阿根廷名帅波切诺蒂挂帅，核心是队长效力 AC 米兰的边锋普利西奇，首轮他传射建功，状态增加。锋线的巴洛贡首场是梅开二度，火力同样旺盛，中场还有亚当斯这样的硬汉坐镇。对于澳洲来说呢，向来以硬朗的作风和顽强的斗志著称，首轮爆冷已经证明了他们绝不是好欺负的对象。年轻前锋伊兰昆达那记漂亮的进球至今让人印象深刻。另外同组的土耳其对巴拉圭呢也在今晚上演。今天的一天之内 ,D 组四支球队全部登场。对美国来说啊，今天如果能够取胜，他们就有机会像墨西哥一样提前出现了。纵观整个小组的形势，今晚过后就会明朗大半。看点就在本土作战士气高昂的美国能不能延续气势，立刻硬骨头澳洲，朝着出线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第二场比赛，美西时间今天下午3点 ,C 组苏格兰对阵摩洛哥。苏格兰首轮1-0小胜海地，迎来了魁违28年重返世界杯以后的开门红。要知道苏格兰过去的世界杯上是屡屡难求小组出线，这届能不能真正的改写尴尬历史，今天这场硬仗至关重要。对手摩洛哥呢则来头不小，他们是上届世界杯的黑马奇迹，当年是一路淘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豪强，杀进了4强，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成绩。首轮1-1逼平了5星巴西，实力是毋庸置疑的。看点就在志在出线的苏格兰敢不敢又能不能从强大的摩洛哥身上再抢下宝贵的一分呢？第三场，美西时间今天晚上6点，傍晚的6点 ,C 组5星巴西对阵海地。巴西首轮比赛出人意料被摩洛哥1-1逼平，开局并不算顺利。这支曾经5夺世界杯的桑巴军团今天面对首次重返世界杯的海地，可谓是志在必得，势必要靠维尼修斯、拉菲尼亚等一众攻击手全力拿下这场比赛，否则呢小组出线就会平添变数。另外从组的苏格兰、摩洛哥今天先踢，巴西呢也必须时刻留意小组的一个竞争态势。这场球啊，他们既输不得也平不得，必须踢出5星级的水准。对手海地呢，则是时隔数十年重返世界杯，首轮不敌苏格兰，今天面对巴西啊，更多是抱着学习和拼搏的心态，享受这难得的世界杯舞台。 看点就在什么呢？五星巴西能不能大开杀戒，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重新证明自己是潜力满满的六星巴西呢？第四场比赛也是今天的收官战，美西时间今天晚上9点， D 组的土耳其对阵巴拉圭，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生死战。首轮比赛，土耳其0-2不敌澳洲，巴拉圭1-4惨败给美国，双双是积分挂零。今天落败的一方出现，基本就要宣告无望了。土耳其阵中呢有皇马新星居莱尔、国米中场切尔汉奥卢，他们上一次参加世界杯还要追溯到许多年之前，本就不甘心如此早早出局。巴拉圭呢则依靠前纽卡斯尔边锋阿尔米隆、射手萨纳布里亚等人是背水一战，真的是输不起。对这两支首战大败的球队来说，今天这场比赛几乎就是各自世界杯命运的分水岭。这场比赛看点就在两支没有退路的球队是狭路相逢，谁能放手一搏绝境求生，把出线的希望延续下去呢？说完今天再给大家这个周末的好戏啊，提前画个重点，先看周六比赛。最大的一道大菜就是E组的德国对科特迪瓦。德国首轮7-1血洗库拉索，火力全开，气势如虹。科特迪瓦这边呢也是干净利索的拿下了开门红。德国啊能不能延续那种摧枯拉朽的进攻是值得期待的。同一天还有荷兰对阵瑞典，以及深夜的日本对战突尼斯。尤其是日本啊，首轮2-2逼平了荷兰，展现了巨人杀手的本色。这次能不能拿下三分抢占 F 组的先机格外值得关注。此外呢，厄瓜多尔也对阵这个库拉索也叫上演了。到了周日，焦点则是西班牙对阵沙特。西班牙呢首轮被伏特角逼平，这场几乎是必须拿下的比赛，否则出线就要亮起红灯了。亚马尔、佩德里这批天王能不能找回节奏是最大看点。同日呢还有比利时对阵伊朗、乌拉圭对伏特角，以及新西兰对阵埃及等好几场硬仗。对这些首轮丢分的球队来说，周末的比赛都是不容有失的关键战。这整个周末的战况和精彩镜头呢，我们都会留到下周一的节目里边一次给大家总结清楚，好好拆解。行了，今天的世界杯专辑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简单总结一下，昨天墨西哥提前出线，加拿大6-0拿下队史世界杯首胜，两个东道主同日创造了历史。今天东道主美国对阵澳洲的头名之争，加上五星巴西力求反弹，是好戏连台。可以预见，这个周末过后又有好几支球队提前晋级，也会有人提前出局，淘汰赛的版图将越来越清晰。我是刘卓，感谢各位收听，周末再歇两天，下周一同一时间世界杯专辑咱们不见不散。
刚刚呢我们听了刘卓给我们介绍的世界杯专辑哈，那么在这一段给大家介绍一个冷知识哈，就是为什么足球迷爱戴围巾，您考虑过这个问题吗？其实呢这个背后啊藏着一个百年的传统。大家都可以看到，在足球赛开踢之前呢，这个看台上总会有一幕经典的画面，那就是数万名的球迷是高举着围巾齐唱这个队歌，对吧？然后呢将整个球场都染成了球队的颜色。奇怪的就是即便在大热天儿哈，就像现在已经是夏天了，许多人依然围巾不离身。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这背后呢还有一段故事。足球围巾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英国。当时呢球迷为了在寒冷的天气观赛时保暖，开始佩戴印有球队颜色的毛织围巾。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围巾逐渐从御寒的衣物演变成了球迷的专属象征，承载着对球队的认同、忠诚和归属感。以至于到了现在啊，世界各地的球迷不管气候如何，都喜欢用围巾来作为支持球队的象征，展现对不同国家和球队的热爱。不论是在英超、西甲或者是世界杯的赛场上，球迷高举着围巾已经成为了展现团结和支持的经典仪式。其实呢这个足球围巾啊曾经还有一个别名叫奶奶围巾哈，奶奶围巾。英国球迷从19世纪末起，在观赛时呢他们就用印有球队标志的像缎带呀、帽子啊、花饰、胸针，包括还有一些木质的响板哈，作为应援的物品。到了1934年的时候，在一场英格兰足球杯的地方赛事中，媒体呢就首次拍摄到了球迷佩戴足球围巾的一个画面。到了1930年代初呢，这些围巾就常以球队的配色来呈现了，但多半都不是官方的一个商品哦，是球迷为了这个视觉效果来佩戴的。当时呢，也有为了保暖的作用。 而英格兰的足球协会在1871年首次举办年度的联赛，这个赛事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级的足球竞赛，当时呢共有12支球队参赛了。首场比赛是在1871年的11月举行的，决赛则于第二年，就是1872年的3月份举行。当时这个比赛期间是英国寒冷的冬天，球迷呢要长时间的站在看台上为球队加油，所以许多人呢也会穿上厚重的冬季衣物来御寒，所以当时啊这个羊毛围巾就成为了球场上最常见的一个配备品。最早期的足球围巾除了用来御寒英国严冬的气候外，还多是手工织制的哈，甚至呢在早期球迷之间就亲切地称它为奶奶围巾，有的时候就是家中的长辈给它织的。随着足球在20世纪的全球普及，印有球队标志的围巾呢渐渐地成为了一种文化，传播到了各地的赛场上，各大球队就开始推出他们的周边产品了，在这个球场上来贩售围巾。即便像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等等夏季非常炎热的城市，球迷依然会在观赛时来购买围巾，那么已经演变成了球场上的一种品牌识别工具了，非常的轻便，好携带，而且醒目。此外呢，围巾也比旗帜更轻盈，也便于大家高高的举起。所以今天呢，我们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长了一个哈，大家这次就知道了为什么足球迷爱戴围巾。其实呢，这背后是源于一个英国当年的一个看球传统啊，有百年历史了，现在呢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球场文化了啊，也是一个知识点分享给大家。